面呢讲了很多的内容，所以可能大家来到第八课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记得前面讲了什么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特别一点的，因为我们前面呢都讲的比较多都是理论，讲了很多可以做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有一个实践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特别是一起来操练的。当然了，我们在操练之前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内容需要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操练。因为上一课呢，在讲到这个属灵操练的部分那我尤其方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有讲一些的方法，当中呢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回应大家他上一次可能还没有机会回应的，我就先把时间给他，让他先回应大家之前的一些问题。
虽然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人不多，但是可能大家可以如果有录音的话，以后大家可以看。那我上次讲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的人有些的问题，我觉得我需要回答一下。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怎么知道是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是神跟你讲话？还是你自己的脑筋在想这个当中有没有分别的？那我想这个当中我要回答的就是这样子。第一个，我是说我们的神是会在今天，他还是会跟我们讲话的啊。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到底神今天会不会跟你讲话？我的经验是，神今天还是会跟我们讲话。他跟我们讲话的方法，当然跟他跟圣经作者讲话的方法不一样啊。他是只是他这些讲话的方法，只是对我们通常来说是对我们有特别的影响的那些的话神会对我们讲。那我怎么分呢？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间，你说啊，我有个思念走出来，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神在跟我讲话？我想有几样的东西，我想跟大家讲的啊。第一个就是，通常来说，那我这个没有什么圣经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明显的教导，有一些只是我自己一些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发现神跟我讲话呢，他是跟我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些的思路，我正在想一些的东西，但是忽然间呢。有一些的东西出现呢，是跟我本来想的是有不一样的是有不一样的。它是好像忽然间有一些的东西走出来，有一些的思想是你本来你没有这样子想，但是忽然间这个思想走出来。当然，忽然间有思想走出来，不能够保证这个一定就是神在跟你说话啊。但是呢，这个大部分我所了解的是神，是忽然间在我们祷告的当中，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不在祷告，你走路的时候，你也可以有一些的东西，神在跟你讲话，这个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样的东西呢，也就是神跟我们讲话，通常他的方式是。是一个零跟零的一个方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看见我听见某一些的话，我发现现在我了解的，真正的是很少有人真正的听见或者是用你耳朵听见。神跟你讲话，或者是神就是借着比如说在旧约，他借着一个动物来跟人说话。那现在这一个的经验是比较少 那我不能够说一定没有，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在新约的时候，我就不能够说一定没有，但是比较少，比较最多的是一种灵的一种的，在灵的层面的一种的教会。那这个有什么特色呢？这个特色就是，它来得很快的。啊，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要形容神跟我讲话，我要有一堆的东西跟大家讲，但是其实他来的时候是来得很快的啊，这个整个的思想就忽然间就来到，啊，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呢，他很少很少跟我理论。他是很少跟我理论的啊，他不是说啊，我告诉你第一样，然后呢，你来跟他这个理论一下，你这个不对呀，然后神说很少这样子的啊，神讲话呢是有一种的权柄的哈，就是他里面有一种的他讲出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有一种的权柄，他说。这个事就是这样子，你发现哦，怎么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神跟我们讲话是有一种的权柄，是有一种你好像有一样的东西，要不然呢你就听他的话，要不然呢你要用一些的力量来对抗他啊，就是神有一种的权柄，他讲话是。带着权柄的，这个也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神自己讲话的一个特质啊。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学习在神的面前去学习到底神是怎么向我们说话。有的时候这一个的这一个的习惯是一个你慢慢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啊，你等于一个小 baby， 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他要听妈妈的讲话，他是听得懂妈妈的讲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听得懂妈妈的讲话，但是他会听得懂的啊，对不对？你会发现妈妈走得近他是知道的。这个是一个常常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发现哦，这个是神跟我在讲话，或者是这个是我自己在讲话。那最后的一点就是如果我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些是重要的决定啊，如果一些的东西是重要的决定，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话，我就不会立刻一次讲话我就说啊，神就这样子带领我，我就会多次的来问神啊，就是到底是不是你在讲，你再跟我讲一次，就是神很多时候他知道我的软弱，他会不止一次的告诉我啊，那因为我始终有一些的东西我是自己想要得到的，所以我会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有偏见，所以我就你会发现重要的就是我就跟神我就跟会问神，如果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等一等去什么地方吃饭，神啊，我们去什么地方吃饭好？那如果我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其实真正如果就是错了，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因为这个到最后我去错了地方就可能有一些的东西没有发生或者是怎么样，通常神也很少回答这一些的问题啊，那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思想还是神的话对有一些的事来说并不是那么样的重要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慢慢的你会操练了之后，你就会比较容易知道。但是在操练的过程的当中，你会有错的啊，你会有错的。小心的就是我圣经的话是永远不会错，你对神的话的了解是有可能会错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听有些人说神告诉我这个，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我所讲的话你不能够再来问问题，或者是你不能够再来不同意我的这样子讲话，因为是神跟我讲的。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到，其实神跟我们讲话我们会有错误的，我们因为我们人是还是罪人，我们有我们的错误。就是圣经的作者，其实保罗这样子，他写圣经的时候，他大概也不知道他是在写圣经啊，他大概也不知道，是我们后世的人才知道，哦，这个原来是神自己的话语。就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永恒的一个的启示，跟他现在跟你我讲话是不一样的。我常常觉得一样的东西，如果你的灵命要有一定的进步的话，跟神有一个来往的交往，就是说你祷告是你自己去啊，然后他有你在祷告的当中有时间给他来跟你讲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我想我要讲的就到这里好吗？用了一点时间，对不起。
好，谢谢啊。那我们呢，其实今天会有这个操练呢，是延续我们整个主日学哈。我们整个的主日学，如果大家在前面有听的话呢，我们都非常的强调祷告的重要性。就是在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门徒训练，然后我们讲到大德兰的七重居所，我们其实当中都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在这个灵命的成长的当中呢，祷告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就是我们用什么方式祷告。其实刚刚游牧师在讲的就是一种有来有往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我们在说话，而是一种跟神有来有往的祷告。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灵性成熟的一个标志。在我们前面也特别讲到，就是在大德兰的七重的居所里面，他特别讲到，就是越你的灵性越成长呢，你在祷告的当中呢，应该是越轻松的，你越是自己不用很费力，而是更多的看神对你说什么，然后看神在做什么。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灵性成长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更多的来思想这种的祷告，这种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一种祷告呢？我自己在学习这种祷告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隐士泰阿帆他讲的这句话，他说祷告就是从头脑降落到心灵，在那里面对主，就是那永恒存在无所不知在你里面的主。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品味啊，这句话很丰富。他首先说祷告呢是从头脑降落到心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是一个头脑的祷告，我们头脑里面想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说出来告诉神，这种的祷告其实比较停留在头脑。但是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从头脑降落到心灵，意思就是说也是有思想在的，但是也有心灵在的，但是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而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面对主，在那里面对主，面对，你看我现在面对着你们，我面对着你们，即使我不说话，我们也是彼此面对的，我们是在一起的，这种的同在，这种的 如果情侣之间的话，可能就是不用讲话，四目相对，可能是一种更强烈的交流。对，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的祷告呢，是一种超越语言的交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那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呢？在这个隐士泰阿帆的描述里面，他说他是一位永恒存在、无所不知的主。所以他首先描绘的这个主呢，是一个非常超越的，他永恒存在，非常大，完全的知道你现在的状况，他完全的了解你，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未来，他也知道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带领啊，对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他也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他就是那样的一位知道你的主。而同时呢，他又是在你里面的主，所以他跟你很近，他住在你里面，他常常的与你同在啊，你永远不会失去他啊，这样的一位主。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的祷告的当中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很难让自己的心灵或者是整个人呢，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好，那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学习的祷告呢，都是用言语的，言语其实本身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小孩的话啊，你会可能你在带领的小孩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体验，就是那个小孩没有不会讲话之前，他还是很 baby 的时候，不会讲话之前，他已经能够表达很多很多东西，而妈妈呢也能够听得懂，虽然他不会讲话，但是呢妈妈也能够完全能够知道这个小孩在表达什么。这种的沟通，这种的交流呢我们长大以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说啊，我和你有没有默契，其实人就是很希望，很渴望这种默契，就是我不要讲你也懂。这种的交流其实是更，因为是更丰富更细腻的一种更亲密的交流。所以言语呢，有时候它的承载力，一方面言语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它的承载力有时候是有限的，好像它不能够完全的承载我们的经历和情感。另外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好累啊，我一直讲话，我觉得很累，就是因为你在一直在讲话呢，其实你是要组织语言的，你是要去好像搜肠刮肚的，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来陈述呢？那这种的组织语言其实是一种头脑的劳动，所以呢，当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头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好像有一点脱节，我们就是用一个头脑在运作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一直在用嘴巴那种的讲话的祷告，就是你就会越觉得有一点好像不是你最舒服的，就是有一种好像要干活的感觉啊。另外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唱诗歌啊，你们是喜欢唱复杂的，比如说歌词很多，然后可能你也不是很熟悉这样的歌呢，还是你喜欢唱很简单，可能很熟悉你都会背的这样的诗歌？你觉得哪一种的诗歌是更多的让你进入一种敬拜的状态？大家觉得哪一种让你就是进入一个敬拜的状态啊？为什么简短熟悉的诗歌更容易进入敬拜状态？是的，你就不用想，对不对？当你要想，我还不知道怎么唱，然后我害怕唱错，然后我还要看歌词，我就进入了一个不是敬拜的状态。敬拜的状态就是很自然的，就是用心灵的。所以其实我们祷告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祷告的东西越简单，越不是用想的，其实你越是在一种敬拜的这种的状态里面。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有时候这就是圣灵这种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有一种无力感，好像说出来很苍白， 但是呢，那种无声的祷告，有时候是更加的有分量哈。所以超越言语的祷告，我们在这一季的主日学呢，其实也尝试去跟大家更多的去讲一些超越言语的祷告，比如说默祷，比如说归心祷告，比如说呼吸祷告。那可能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如果你们在教会有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我们也之前有讲过啊，这类的祷告。这类祷告，比如说默祷，其实大家其实也常常说了，就是我们静默嘛，就是就没有话了，我就坐在这里，在一个沉默的当中。那另外呢，归心祷告和呼吸祷告呢，其实这两种祷告方法呢都非常的相似啊。大家有时候有很多这种的词，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操练的。2000年来啊，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操练，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词汇啊。但是简单来说哈，就是归心祷告和呼吸祷告呢，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就是用一句非常简单的祷告词。我待会儿会更多的讲到，就是非常简单，就一句话。然后，但是呢，反复的在那一句话的当中。我们进入与神的同在，用那句话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那么呼吸祷告跟归心祷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更强调这种配合你的呼吸，配合你自己的呼吸的节奏，然后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这个感受上面。那我今天呢会更多的跟大家讲呼吸祷告，其实跟归心祷告差不多，对，但是。我自己最近可能这一两年，我自己更常用呼吸祷告，是因为我发现呢，它很怎么说，很容易用，因为我随时随地，我只要进入我自己的呼吸，就是我只要开始把我的注意力拉回我自己的呼吸上，然后我就立刻可以进入一个祷告的状态。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操练，经常操练的一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天然的，提示，就是我们天然的提示，就是我一留意到我自己在呼吸了，我立刻就可以发现，哦，原来我是，其实我的呼吸就是祷告，就是我们的呼吸本身提醒我的呼吸是上帝赐给我的，我每一口气都是上帝赐给我有生命气息。所以，当我开始我的注意力留意到啊，我现在留意到我自己的呼吸了，我就立刻感受到上帝与我的同在，立刻感受到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我自己的功，不是我自己的功劳，而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立刻就很容易进入一个祷告的状态。所以呢，我自己最近这两年很喜欢用呼吸祷告，是，就是可以用。我自己把注意力回到我自己的呼吸，然后配合一句非常简单的一句的祷告词，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说了，越简单越好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就是说简单的话跟呼吸比较容易配合，因为我们的呼吸有一定的节奏，对不对？好，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啊，最简单的就是。主耶稣，就是吸气主，呼气耶稣，或者是没关系啦，其实都可以的，就是这个节奏怎么配合是你自己去感受的，但是就是配合这个呼吸的节奏，你也可以主，然后吸气呼气，然后下一口再说充满我啊，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如果我想要说主充满我，我一般来说我会在吸气的时候说充满我，就是跟这个呼吸比较自然嘛。比如说我想说的是主谢给你，我现在觉得我有很多的重担，我要谢给你。那我通常会在呼气的时候我会说谢给你，就是怎么样跟呼吸配合，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去怎么样自然，就是，或者你也可以每一次都是在呼气的时候，或者是每一次都在吸气的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句话本身呢，是要能够代表了你内心深处现在的一个渴望， 现在你想对神说的，可能就是非常简单，我现在只是想跟神在一起，那可能我就只是主耶稣就可以了，对我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我就是只是叫他的名字，然后我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跟他同在的状态。好，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的祷告，其实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简单，所以让我们里面呢就容易进入到一种安息的状态，不是我要做任何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安息。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跟大家介绍呼吸祷告呢？因为首先我们可以在独处的时候用呼吸祷告来亲近神，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就假设你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祷告，但是你可以先用呼吸祷告开始，先用呼吸祷告开始的时候，自然就会带动，可能你呼吸祷告了一两分钟，可能你就会有其他的祷告进来，就会带动你其他的祷告开始进入更多的话语，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呼吸祷告啊，我们在很忙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呼吸祷告帮自己好像把这个状态调整回到一个神的同在的一个状态哈。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的障碍，操练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忙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在忙碌的生活，我不需要很多的时间的哈，我就是每天在比如说早午晚就是我稍微，或者是每当我有一个空隙的时候，我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帮我自己用呼吸祷告回到一个神同在的状态，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比如说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在等人的时候，我都可以把这个呼吸祷告来做操练。那我们就慢慢的养成一个，从我们的操练不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个休息。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分心，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被就是其他东西分心了，但是呢呼吸祷告的呼吸就帮助我们，首先呼吸是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注意力的，然后有一句简单的祷语，只每一次当我们发现我们分心了，没关系，我们不要责备自己分心，我们只要轻轻地回到这句祷语里面，我们就可以立刻就是把自己状态调整下来。如果在你在呼吸祷告的时候，或者任何祷告的时候，你想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就也如果你可以的话，简单把它记下来，写在一张纸巾上，然后你就立刻回到你的操练里面。每一次放下回来本身也是一种的操练。好，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帮助我们的习惯，比如说一些音乐啦一个蜡烛啦或者是某一个姿势啦，某一个固定的角落啦，比如说我自己是在我家里，我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会祷告，然后我基本上我平时的祷告我也是喜欢跪下来祷告，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本身都是帮助我很比较容易回到一个祷告的状态里面。好，那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操练，或者不管任何的操练，我们不要觉得我要追求什么特殊的经验，我们不需要好像证明什么，我们只需要单单的感受，就是凭信心。这个操练其实是一个凭信心的，就我每一次带大家操练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你知道要带操练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因为你在带操练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大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平时很喜欢带查经，因为带查经我是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带操练你不知道大家在经历什么，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过程。好，那接下来呢我还会再介绍另外一个操练，叫圣言颂祷。圣言颂祷呢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操练方法它 Latio Divina 就是Divina 就是神， Latio 就是读，就是神圣的阅读，所以呢它又被翻译成灵阅但是呢我们自己平时比较多 把它称之为圣言颂祷，是因为它既有读神的话，又有祷告，就是它是交织的。它就是，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初学的弟兄姊妹做操练，因为它是先有一些内容，它不是完全没有内容，它有一些内容给你，就是那个神的话，所以它有先读的部分，然后再进入祷告。那相对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那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用身体感官跟经文来接触。那这个跟我们平时的读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的读经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眼睛看的，但是圣言颂祷非常的强调是用感官，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要不然你就是开声读，要不然你就是听，比较多用你的感官，不要那么多用头脑。好，所以我们待会儿会操练这个圣言颂祷，我待会儿也鼓励大家，当你操练的时候，你如果是听的话，你就不要看，就是你可以闭上眼睛，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进入一个用感官去接触的状态，而不是用头脑去分析。因为所有的操练我们都是要学习，不是用理性的，我们是要用感性来跟神相遇。然后呢，我们在默想说今天神有什么样的话对我说，对我今天的生命，对我今天的生活，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祷告来回应。那所以呢，圣言颂祷呢非常适合，一方面可以用于个人灵修，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呢，就是它很适合用于集体的操练，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啊。所以待会儿我们会一起操练。实际上呢，我自己以前我是很喜欢带祷，我很喜欢带查经的，那我到现在我也是会教别人怎么样用归纳法查经啊。那但是圣言颂祷呢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在团契里面，其实你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不是用很多的分析，就是一段经文，然后大家一起的来经历神，在这里与神相遇啊。我会很鼓励大家在团契里面，可能隔一段时间你可以试一下这样的方法，或者是在祷告会的当中，我们现在星期三的祷告会很多时候也会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大家先亲近神。那大家如果待会儿你想要多操练的话，我邀请大家接下来星期三的实体祷告会你就多回来，我们就有多一些机会操练。好，具体是怎么做呢？可以说有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安静，先要调整自己，让我们的心情进入到一个安静的状态，来开放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第二个部分呢是慢慢的读，一般我们一起操练，待会儿我会请四位的弟兄姊妹来帮我们读。好，那待会儿其他人就是听的。好，那么第一遍和第二遍呢，我们就是听神有什么话，然后第三遍我们就会反复的思考，然后第四遍我们有回应，第四遍就是第四步我们就有祷告的回应，然后最后一次读神的话语，就是第四次读神的话语呢，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休息。好，那么我具体再稍微多讲一点啊，圣言颂祷是怎么做的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先选一段经文，大概是10节，不要，最好不要超过20节，要不然就可能有点长。那么诗篇是非常容易做的，就是一篇不是很长的诗篇。福音书或者是其实书信也是有一些经文是合适的。那么我们首先呢是安静下来，这个安静呢其实就我们待会儿会用，直接就是用呼吸祷告来做这个安静，就是呼吸祷告本身它是可以搭配任何的操练的，所以它可以做这个安静的这个环节。好，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在前面的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就要寻找神对你有没有什么话，就是留意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不要分析，我们只是去听，哎，有没有什么字什么词好像突然在今天这段读听的当中对我有一种冲击，好像它凸显出来，好像它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 留意这个字或者是词，我也会邀请待会儿在操练的时候，你可以讲出你听到什么字或者是词，又或者有什么字和词你听到以后你心里可能不是很喜欢，甚至是抗拒的啊，这也是 OK 啊，这也是有可能代表了我们某一种的上帝和你之间的这种的冲击啊，上帝的话冲击到你了。然后我们再读第三遍，在读第三遍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去默想说，假设你刚刚听到一些的字和词，那个字和词为什么今天上帝选择让你听见这个字或者是词呢？跟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的状态有没有什么关联？在你今天的处境的当中，在你今天的难处的当中。在你最近在跟神的这种交往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需要听见这个字和词的？那然后在读完第三遍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时间对神有一个回应的祷告。如果你觉得上帝有对你说什么，那你怎么回应他？你是这个。大家看这个回应祷告，可能就是说，上帝对我说了什么，有对我发出什么邀请、什么挑战，有没有接触到我的一些痛苦的经历，一些我的什么情绪，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在帮我认识我自己的某一些的事情，提高我的自我了解，让上帝有没有让我被神的爱来充满，带我更深进入他的爱，啊，这个是我们，其实这个是。刚刚我说的这些内容呢，其实是你在默想的时候，你就默想这些，然后你在回应的时候就做一个回应。好，然后最后一次的读经呢，就是休息。我们好像就像一个吃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啊，就是很安息的，有一种休息啊。这个就是最后一遍。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操练的时间。我们今天我需要邀请四位的弟兄姊妹帮我读一些经文，但是我可不可以邀请我们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做得集中一点？因为你们做得非常散，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们往前坐，可以吗？往前坐，我们就坐在就是坐在这个区域哈、啊，坐在这个区域。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会，因为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些互动啊，传麦克风啊，或者是不用传麦克风也会比较容易一点。我可以请这边啊，弟兄姊妹，对，都坐到这边来好吗？对，尽可能往前坐。好的，有没有谁愿意帮我读经文的？我今天有一小段的经文，我需要四位的弟兄姊妹，可以吗？有人愿意？好的，赵杰姊妹帮我读第一遍。好，有没有人愿意帮我读第二遍？我需要四个人帮我读经的，还有吗？好，宋军帮我读第二遍。好，这位姊妹帮我读第三遍，还有吗？还有人可以帮我读第四遍吗？好的，这位弟兄帮我读第四遍。好的，那待会儿呢，你们读的时候慢慢读，慢慢读，就是因为就像我说的，神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来冲击我们，不是用头脑分析的。然后我们在读经的弟兄姊妹呢，就麻烦你用麦克风来读。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现在坐得比较近了，就算你没有麦克风，也都可以随时讲话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好的，我会给大家一些的引导，我会告诉大家要做什么，好吗？这样子，但是呢，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有5分钟的呼吸祷告，我们先来操练呼吸祷告。我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呼吸祷告是怎么做啊，大家平时呢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可能今天我们。可能5分钟有点长啊，我们就通常我自己呢是设一个闹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我先邀请大家呢，我们在做这一类的操练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先邀请大家，大家在做的时候呢，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做，然后呢，大家手是一个开放的姿势，就是意思就是不要脚翘着手啊，翘着脚，就是一个开放的姿势，好像我们开放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调整 自己的呼吸，把我们的注意力回到我们自己的呼吸上来。我们用一个很自然流畅的方式来进入呼吸。我们可以感受我们的身体被椅子稳稳地拖着，我们的身体是在一个放松的状态。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放松我们全身的肌肉。当我们慢慢的安顿下来，我就邀请大家用你心中最自然的一句祷告配合你的呼吸，在每一次呼吸的祷告，你按照你舒服的方式重复这一句非常简单的祷告。好，我们接下来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继续保持一个闭着眼睛的状态。我们就慢慢的请我们刚刚四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先请第一位为我们读经的姊妹为我们慢慢的读出第一遍的经文。其他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继续安静聆听，留意主有没有在这一遍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字、什么词特别的站出来对你说话。
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欣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你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悯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谢谢姊妹，我们可以自由的开声。刚才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字和什么词？我听见隐秘处。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的肢体为我们读第二遍，我们可以慢慢的读。刚刚大家如果听到一些的字和词，现在你可以留意，神是不是仍然是让你听到这些字和词呢？还是有新的字词对你说呢？请第二位的肢体。
诗篇第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谢谢弟兄，我们可以继续的开声，分享刚刚你听到的字和词。我听到攻击、害怕、避。
耶和华收留我。
接下来我们请第三位的肢体为我们读出这段的经文，在我们听第三遍的时候，让我们来默想。主啊，今天你在我的哪一个处境的当中要对我说话？今天我的生命当中哪一个部分需要听见你刚才对我讲的这些的字、这些的词？今天你对我有什么样的启示？求主让我们明白他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也让我们听完第三遍之后，我们心中有感动的，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回应他的话。我们请第三位的肢体。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然就安稳。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护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喊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在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住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谢谢姊妹。接下来我们可以自由的开声回应，如果你觉得上帝今天有什么话对你说，尝试把开声的来回应他，就算你不是很确定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担心自己说错话，他知道我们的经历。我们也继续的用祷告来寻求他，来对他呼求。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无论你听到他说什么，你想要对他说什么，你想要回应他的，都可以很自由的来回应。如果你手上没有麦克风，你也可以举手示意，或者是你直接开声都可以，大家可以很自由的来祷告。我们接下来有一段祷告的时间，然后我会在大家祷告差不多的时候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如果有人想要麦克风的话，可以举手示意。
是的，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是我的亮光，主啊，你是我的拯救，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应允我，主啊，让我在你的话语里面壮胆，坚固主啊，你在我里面的心。让我有那样的耐心来等待你，用你看顾和保守，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
耶和华，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城墙，我愿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得到你的安慰，有你的保守。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样的与我们同在，深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话。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开声的来祷告，但是主啊，你听见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操练来对我们心说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各样的处境、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挣扎来说话。主，求你继续的啊，按照你自己的美意，按照你自己的心啊，按照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啊，今天的操练就先停在这里。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的操练，常常的亲近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时间有一点多。